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爱罪人的上帝，你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的上帝。所以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你让你的儿子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这因信称义的真理，使我们信心站立得稳，使我们真正知道福音的宝贵，使我们就在福音的根基上面扎根建造。主，祈求你赐福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特别求圣灵保惠师来保守我们的讲台，使讲台传讲的是纯正的合乎圣经真理的福音，也求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竖起耳朵来听主你向我们说的话。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祷告主你是垂听的，我们的心声主你是垂听的，你就必不使我们失迷。求主你施恩眷顾保守你的教会，也保守全地今天在主日敬拜你的各处的教会。愿主你荣耀的光显在我们当中，愿主你的福音真理被高举，愿主你使更多你的羊被吸引归向基督。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讲人人皆祭司。好，我们上次其实一直跟大家讲的就是良心。好，我们讲到说人人皆祭司使我们良心得自由，对不对？我们良心的权威是唯独圣经，对不对？而且这个圣经是不是被教会把持？是不是被某些人把持？不是，圣灵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上帝直接向我们说话。那我们上次也特别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当我们讲的说那唯独圣经的时候，那么上帝向我们心灵说话的时候，圣经两大部分，我们说一部分律法，一部分福音，对不对？那上帝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来看我们呢？用福音来看我们。我们看上帝也应该用福音来看上帝。我们不反对律法，我们也不说律法是邪恶的，我们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是吧？但是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讲说这人人皆祭司和教会。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和教会的关系，因为其实人人皆祭司就我们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和教会关系密切。因为我们再回到教会历史，大家就知道了，其实在马丁路德把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阐述清楚，对改教起到一个极大作用之前，其实对人心灵压制最大的组织是什么，你们知道不？奴隶制，罗马帝国，还是什么东西？不是，教会。教会，真的，教会一方面，所以教会那个时候让人又爱又恨，你明白吧？一方面教会传福音，里面总有基督徒在传福音，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呢，教会因为错误的认识，特别是福音不彰，教会又对人心灵形成了最大的压制。所以我们说那人人皆祭司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福音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希望可以借着分享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我们打开圣经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打开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从第十一节我们读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读一节，大家来读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那是因为你心中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带，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其实我们知道，就从圣经来讲的话，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这些都是在讲福音，然后这里面是讲的福音带来的一个影响，其实它就跟教会有关了。我们讲以弗所书是一卷很伟大的书，这卷书的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福音，一个重点是教会论。就是你要明白教会的话，你不能离开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我们看到，从我们刚才读的第十一节这里面到这个里结束，他就讲到教会的有一个特征，就是教会要相爱，对不对？要和睦。因为教会是什么呀？是神的家。而能够使我们和睦相爱的是什么呢？是福音，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不对？他是借着十字架灭掉了冤仇，他借着十字架使我们两下归为一体，包括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隔阂怎么样子给消除了，包括人和上帝之间的这种不和怎么样也给消除了。因为这里面就和罗马书讲的是一样，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归为一体，与神怎么样和好了。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了，这个教会就是在福音的基础上面去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去分享的，其实就是我们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人人皆祭司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下子从说人人皆祭司对教会有什么好处等等之类，我们先不从这里讲，我们从福音和教会去讲，就福音和教会的关系。福音和教会的关系就再回到我们讲的历史，我们讲的历史来讲的话，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那么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有一种错误的教会观，有一种错误的教会和福音的关系的认识。就是很多人认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是说教会传讲福音这是对的，对不对？他说是教会是福音的根基，这对不对？天主教到现在还是这样主张，说如果没有教会就没有福音。其实说反了没有，弟兄姊妹？说反了，其实是没有福音就没有教会，而不是能说没有教会就没有福音。那你说对啊，那明白了明白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要真正去看的时候，因为你会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面跟我们论述的时候，就是福音它的大能带来的结果，使人和神和好，使人与人之间和好，这个教会才能建立。真的，任何的教会，比如说我们一群人大家彼此藐视，互相不相爱，能不能建立教会，弟兄姊妹？就不能建立教会，你明白吗？因为你这个二人不能同心，岂能同行？彼此轻看怎么同行？同样道理，教会和组织不一样。比如说，有一群人如果能不能建公司呢？有一群人如果他们说，咱目标一致，啊，我们都想搞这个互联网企业。现在这个互联网思维这么发达，是吧？我们搞这个也搞电商啊，也搞啥东西的，他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这个是不是教会？不是，因为他还缺了一样重要的东西，就是人和谁的关系啊？人和神的关系，我能不能爱上帝，是吧？我能，他对他们，你跟马云讲说阿里巴巴要爱上帝，马云就晕了，对不对？说我阿里巴巴，我为什么要爱上帝？我就赚钱就好了，我让你们赚钱就好，因为这就是公司。他这样说对不对啊？对，因为这不是公司的职能，这是教会的职能。但教会要能够爱上帝，他必须有一个基础，就是福音，就是福音。没有福音的话，人不能爱上帝；没有福音的话，人也不知道上帝爱他；没有福音的话，人与人之间也不能相爱。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主要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教会的根基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那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教会的根基，就从我们因为一直在讲人人皆祭司，我们讲到上帝的给我们心灵的权威是圣经，是不是？那圣经我们说从内容来讲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律法，一大部分是福音。律法是不是上帝的启示，弟兄姊妹？律法是不是上帝的启示？我们讲的圣经律法是不是？是。福音是不是上帝的启示？是。那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教会的根基，我说要讲一句话，我说教会的根基到底是律法还是福音呢？还是律法和福音加在一起呢？教会的根基能不能律法和福音加在一起成为教会的根基？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太清楚了，是不是？你注意到，你说那个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是就是旧约的教会吗？是，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是旧约的教会。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看到之前有这个，原来我也是在网上看到有些弟兄姊妹 荡一下，丢弃一段这个民数记啊，好，生命记里面的经文说，你看耶和华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怎么怎么样，我就祝福你们。我们做到了没有？这个话一说出来，大家都鸦雀无声，真的没人敢吭声。我们做到了没有？我说你们做到没做到，守安息日，你们说吧，你们有没有做到，不起贪心，然后个个都不吭声了，对吧？其实，但是我说，其实这个解经解错了，你明白吗？因为上帝是告诉我们说，你从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以色列人之所以做了上帝的选民，是因为约，是不是啊？因为约，旧约它更多显现的是律法的特性，但旧约里面有没有隐藏的福音呢？如果旧约里面没有福音的话，有，我们就不能说旧约有教会。你要知道，因为旧约那些人怎么相爱，怎么连结，怎么敬拜上帝。我再问弟兄姊妹，我再问，还是我刚才唱诗的时候跟大家讲的，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到父那去，阿门。不，摩西当初上西乃山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不靠着耶稣就自己上到上帝面前去了？摩西不同啊，摩西跟我不一样，摩西是神人，直接不靠耶稣就到上帝面前了，行不行？可不可能？不可能。摩西在西乃山上面直接见上帝，也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因为主耶稣基督讲的话是不能改变的，对不对？你要这样去看的时候，所以旧约的时候，那些人以色列人能够敬拜上帝，是因为谁？是因为摩西的律法，还是因为基督的血？其实基督也为他们付上了赎价。哎，我再问你们，旧约的以色列民是不是靠守律法得救的？啊，他们那么多律法，好，上帝说他们一不守律法，上帝就不高兴。但上帝是不是想让旧约人守律法得救，新约的人靠福音得救？啊，你去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把这个打得粉碎，对不对？希伯来书讲的说，那些信心伟人，讲到摩西，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以撒，讲到雅各，讲到大卫，都提一个词儿，说他们因着什么？因着信，打退了外邦的全军，灭了烈火的猛士，是不是？亚伯拉罕因着信就离开本地本家本族，摩西就因着信不肯称为法老的女儿，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然后约书亚因着信带着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七日，耶利哥城就垮塌了，是不是？那些士师们因着信就打败了仇敌。这些信是跟我们的信一样不一样？
一样，
就是他们都是靠耶稣，都是靠耶稣。所以我们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是说律法没有用，我们等一下还会去跟大家去详细解。但是你要知道，教会的根基是福音，教会的根基是福音，是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以弗所书这里讲得很清楚，使我们废掉冤仇，使我们彼此和睦，是什么？是不是律法说，弟兄姊妹啊，为什么你们不相爱呢？来，咱考一下这个，查考一下摩西十诫，你看看我们违反了多少，咱悔改吧，是不是这样子搞出来的，弟兄姊妹？不是，他说的什么？他说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我们本来是外邦人，我们本来被称为未受割礼的，我们本来跟神的国神的约都怎么样，无干无份。但是现在怎么跟神的国神的约有份了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开始遵行律法了，因为我们开始行割礼了，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怎么进去的？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我们还讲一个教会，这是圣灵感动保罗所批评的教会，这个教会的人大规模的想守律法，然后保罗严厉的批评他们。那个教会就是以弗所书前面那卷书叫什么，弟兄姊妹？加拉太书。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开始守律法，保罗怎么讲？保罗说，你们岂不知道任何人如果想守律法会怎么样子啊？就从恩典当中坠落了。任何人想守律法的话，他就跟恩典怎么样隔绝了。保罗说，你看你们现在的变化和那个时候我刚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变化多么大。加拉太人以为自己进步了，你知道吧？就是现在原来觉得自己，按照现在的这个说法说，原来觉得自己是穷矮挫，现在觉得自己是高富美，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现在越来越高冷了，有没有听说过高冷这个词啊？就是高姿态又酷，他们觉得自己很酷。但保罗发现说，你们不是酷，你们是冷淡了，你们现在开始没爱心了。哎，为什么他们守律法守得没爱心呢？就是教会的根基不是律法，是什么？福音。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使我们相爱，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教会的根基一定不在律法， 而是在福音。我们说为什么不是在律法呢？我们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说罪性的问题在律法之下是得不到解决的。罪能不能在律法之下得到解决呢？得不到。怎么得不到呢？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往前翻，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好，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节。罗马书八章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经文。罗马书八章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你看到保罗在里讲得很清楚，律法能不能使我们称义？律法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律法是因为肉体有软弱。你说对对，其实律法是可以，就是我们肉体软弱。对呀，因为我们不是在讲天使怎么遵行律法，我们是在讲我们这些人，我们能不能遵行律法？弟兄姊妹，能不能遵行？不能。因为这里讲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神怎么样子啊？差遣自己的儿子在罪身之中定了罪案，做了赎罪祭。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解决不了罪的问题。就是我们反复一直跟大家提醒的，就是从律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是定罪的，律法是告诉你是个罪人，它不是给你解决罪的问题。就像我们讲，弟兄姊妹，用一个很简单的类比让大家去明白，中国有没有刑法？弟兄姊妹，有没有经济法、民事法？有。这些法律能不能让我们这些人做道德的人？其实这些刑法是用来定我们你有没有触犯刑法，对不对？你把人打了，打到什么地步，这个叫故意伤害罪，那个叫故意杀人罪，是不是？那个叫做偷盗罪，这是不是刑法的功能啊？我们要做一个好人，是不是靠刑法做好人的？不是。我们靠什么？比如说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讲，靠教育，对不对？靠家庭，靠这些，靠信仰，这些才有。因为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法律就是告诉你是不是罪人，你是不是罪人。所以他上帝的律法好不好呢？好，圣洁、公义、良善。但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人的罪性在律法那里得不到解决。而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罪带来的一个结果，人与人之间是什么样子的？人与人之间仇恨。你就记得圣经里面讲的，最初当亚当夏娃生了该隐和亚伯之后，该隐怎么样？他对亚伯好不好？不好。怎么样？把亚伯怎么样？杀了。我跟你讲，所以上帝有没有提醒过该隐在他杀亚伯之前？提醒过。因为他和亚伯一起献祭嘛，对吧？上帝跟他讲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要小心啊，罪伏在你门前，你要制服他，他要恋慕你。这就是上帝警告该隐了，对不对？有没有用？该隐有没有听了这个警告以后约束自己爱亚伯？爱不爱得成啊？爱不成。他越看，就是俗话有一个人，这个在普遍恩典下有些人总结的说，我们的邻舍，或者说我们的同行，或者说我们的邻居，就是我们的地狱。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其实这就是罪人的总结。就是他会，其实为什么该隐会这样？因为该隐觉得，如果没有这个弟弟，我就不会得罪耶和华。你注意律法有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有没有讲要彼此相爱？律法有没有讲说要爱人如己？律法的总纲哪两条？弟兄姊妹，爱神和爱人如己，对吧？所以如果没有你，就不存在控告我不爱人的罪了，是吧？因为我正好有个弟兄嘛。如果我是独生子，哪有这事儿啊？你明白吗？这真的是罪人的逻辑啊。所以如果我独居到海外仙山，就我自己一个人隐士，谁能定我的罪说不爱别人呢？因为没人爱吗？是不是啊？你为什么我被定罪？就是因为你是我弟弟吗？所以你该死吗？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根本不能够让人去相爱。因为律法的总纲是告诉你要爱，但是因为律法不解决罪性的问题。罪是跟爱怎么样？罪跟爱到底是和谐还是敌对的？弟兄们，敌对的。而且同时你必须知道说，律法在人和人之间，他不能够解决罪性的问题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相仇相恨的问题，律法解决得了不？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这方面迷糊的。你看到两个人关系不好了，那个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不许这样子互相相爱，有没有用？弟兄姊妹，没用，一点用都没有。你怎么这样对待你的孩子？你不能这样对待他，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有没有用？弟兄姊妹， 没有用，因为你这个都发的是律法还是福音呢？你发的都是律法。其实这个时候你要用福音恩典说，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应该是不是这样子呢？体恤是不是？你看耶稣爱你，弟兄姊妹也是彼此相爱，等等等等，这个恩典把他心滋润了，他才能转得过来，他才能明白过来。所以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律法是不能解决人和人之间相爱的问题，律法因为它不能解决罪性的问题。同样道理，我们说因为罪性依然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么律法其实它也不能够使我们和上帝之间相爱，同意不？
同意。
一个人在律法之下会不会爱上帝？
不会，
只会假冒伪善。哎，你注意，哎，法利赛人爱不爱上帝？法利赛人自己主观意识认不认为自己爱上帝？他们认为自己非常爱上帝。主耶稣还提醒过我们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将来有人杀我们，还以为自己是在怎么样侍奉上帝，以为在爱上帝。我跟你讲，凡是有宗教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说自己不爱上帝。无神论者就是典型的说，哇，我认为上帝不存在，是吧？我不讲，我就不讲我爱不爱上帝，因为他不存在，不存在的东西我怎么爱呢？是吧？这就是无神论的结论。但是宗教人士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是爱上帝。包括天主教那个时候把那些基督教的，把那些殉道士烧死在火刑柱上面，他们认为他们很爱上帝，我为了上帝把人都烧死了啊！但是他真的爱上帝不爱上帝？不爱。你去再去看法利赛人，主耶稣基督就把他们的假冒伪善点出来了，对不对？他们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主耶稣说，我做了什么错事你们想杀我，是吧？他说哪里想杀你，是吧？他说我们不是淫乱生的。你看他们在是不是在挖苦主耶稣？在挖苦主耶稣，就意思因为人人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他的妈妈还没结婚就怀孕了，是吧？圣灵感孕，但是他挖苦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们的父乃是魔鬼，你们如果你们的父是亚伯拉罕，如果你们的父是神的话，你们就必爱我。其实弟兄姊妹就哎呀，这话说的扎心。我要爱上帝，我跟你讲，你先知道自己不能爱上帝，这是真相，是吧？罪人的本相是不能爱上帝，所以你不爱上帝并不奇怪，别掩饰，别装，你知道吗？不必装。但是我们要把福音给大家，就是你知道福音里面是告诉你说，上帝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罪人，你不要逃避上帝了，上帝是愿意救你的。就是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跟大家说的，上帝愿意救你，他不愿意灭亡，他喜欢你上天堂。你说我这么污秽，对啊，污秽的人不能上天堂，所以上帝说，把我儿子的义给你披上，把基督的义袍给你披上，把华美的衣服给你穿上，让你上去，因为我喜欢你上天堂。你明白吗？这是什么告诉我们的？是律法告诉我们的，还是福音告诉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的。所以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一点，就是其实律法它不能解决罪性的问题。我们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律法为什么不能做教会的根基呢？就是律法其实它在罪人和上帝之间它激发怒气，律法是在罪人和上帝之间激发怒气。我们也来读一段圣经，大家还是罗马书，我们往前翻，翻到第四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四章第十五节。罗马书四章，我们十三这个罗马书四章从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罗马书四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罗马书四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第十五节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就是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律法的总纲是不是爱，弟兄姊妹？律法的总纲是不是爱？是。我再问你，弟兄姊妹，上帝需不需要用律法来提醒他自己？不需要，因为他本律法是他设立的，对不对？但是你必须注意一件事情，在律法里，上帝如果在律法里面看我们的时候，上帝高兴不？从律法的角度，上帝高兴不？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从律法来看的话，上帝看见一群得罪他的人，上帝看见一群得罪他的人，上帝看见一群恶人，是不是啊？上帝在圣经上面说，我起誓恶人必不得平安，对不对？所以你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对上帝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举一个法庭的例子，律法其实像检察官，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检察官？检察官就是负责起诉的，控诉的， 说这个人做坏事是吧，我现在起诉他，我要列举他的罪状，一二三四五六，一直列到十条，说的按照我们国家的刑法，按照我们国家这个法那个法，他应该被判罪。法这个时候上帝是什么角色？法官的角色，是不是？法官这个时候一看律法所指控的条条都准，条条都真，法官这个时候能不能对着罪犯笑眯眯的，你好，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
能不能这样子？弟兄姊妹，你见过哪个法官然后上庭的时候法官笑眯眯，你好你好，那然后说这是个杀人犯，法官说你好，握握手，会不会这样搞？
不会的。
会不会这样搞？绝对不能这样搞，对不对？法官这个时候就要凭着他的公义，他就要审判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在哪里？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律法是惹动愤怒，我们得以承受产业绝对不是靠律法，因为律法一拿出来就是触怒愤怒。从上帝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不喜悦罪人，因为他本性是圣洁公义的上帝，对不对？他本性是良善的上帝，而罪人不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其实律法也惹动人的愤怒。像我们刚才讲人的怒气对人之间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亚伯，如果没有你亚伯我就不能定我的罪，是吧？没有这个社会我就不会犯罪，如果没有人引诱我，没有怎么怎么，我不会做这些事情。所以律法来了，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里面讲说律法没有来的时候我是活的，对吧？律法来了我就死了，而且律法越让我过圣洁公义良善的生活，我这个罪人的反应是什么？弟兄姊妹，我这个罪人的反应就越生气，越强烈的反感，越多的悖逆。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举过那个例子，在天路历程里面，那约翰班扬讲的那个例子，就是律法解决罪和福音解决罪是两种打扫房间的方式。我们姊妹经验就更丰富，在北方就经验就更丰富，就是一个 房间落满灰尘了，律法的打扫方式是什么？拿那个大扫把呼呼呼，然后灰怎么样都扬起来了，有没有用啊？然后打扫完了其实自己也灰头土脸，然后其实灰回头还要落下来，对不对？然后福音是怎么打扫呢？福音是进来洒水，水一洒，扫地的时候灰扬起来不？不扬起来。所以这叫什么？恩典。恩典就能把罪给解决了。所以我们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律法一来的时候，其实把人的罪性怎么样给激发起来了，人的罪性给激发起来。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律法来，保罗讲的说律法来了我就死了，这个死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受了律法的定罪，这是非常可怕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没有福音却接受了律法的定罪，这人几乎要死，真的。这个不是跟大家开玩笑，我不是做理论推论的。沙龙弟兄知道，我们之前有帮助一个弟兄就是这样。这个弟兄我们那时候我们两个人千方百计提醒他说，弟兄你罪得赦免，你不要再自我控告了。这个弟兄自我控告起来，自我控告搞到精神几乎失常，他几乎要咬舌自尽啊。这是真是这前上个月发生的事情啊，真的是这样，不是我们教会，是其他地方的。我们就一直提醒他说，弟兄你罪得赦免了，这个事情你不能再去搞悔改了。然后他被律法控告到这样一个地步，就几乎他后来告诉我们几乎想咬舌自尽没自尽成，他弟弟在旁边拼命拉住他。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律法的定罪是很厉害。所以我们讲你注意一个人，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是不是？卖主犹大为什么上吊自杀了？卖主的犹大为什么上吊自杀了？他就是被律法控告的受不了，他说我流了一人的血，我害了我师父，我害了我的父子。这个时候但是卖主的犹大他又不要福音，所以他到了一个地步，他那时候还贪财不贪财？弟兄姊妹，贪不贪呢？他那还有没有说我把耶稣都卖了你才给我30块，起码给我300？他有没有搞这个呀？他不搞这个了，他30块钱我不要了。然后那个大祭司说这个钱我们也不能要，他但是我不能留这个钱，我丢到店里我也不要，丢到店里，然后他出去自杀，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律法来了我就死。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律法来了我不肯死呢，这个时候就激发愤恨，你知道吗？人就会恨上帝，人就会恨人，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因为这律法它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你不想死就必须说我是好的，我是义的。就我们一直跟弟兄姊妹提醒的，其实人如果说自己不是义的，他真的从心里面说我不是义人，我不是好人，这个人几乎就离死不远了。你有的时候你很生气，我说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你不懂，比如说你跟你配偶吵架，你千方百计想定他的罪，就是你就是死硬，你就不接受你就是错的，你就是坏的。他不接受是一件好事，我跟你说，特别是他没有福音的时候，他如果接受你定罪，他整个人就垮掉，他的心灵就垮掉了，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激发愤恨，你一说他，你不是也是那样子吗？你还是基督徒呢？你他一定要把义给拿过来，对不对？他一定都说我是个好人，是吧？这样子我才能站住，这样我才能站住。他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解决不了。能不能两个人能不能相爱？不能。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个比喻？约翰班扬的比喻很简单，圣经上面的话很简洁，但里面的意思深得不得了，里面的真相深得不得了，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真正明白这一点，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们说你不要律法化。有些人觉得你们梁弟兄老是，你们老是讲不要律法，不要律法，你这个我都怕你们搞成滥恩犯罪了。你不知道，一个人真的如果把那些律法的东西给吃下去，把福音给拒绝出来，就是保罗讲的说，你们这样做就是其实就是拒绝基督，你们就是拒绝恩典，你们就是从基督里面坠落了，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律法没有这样的功用，弟兄姊妹，律法没有这样的功用，你还自以为是，自以为意，以为说我用律法能够解决问题，这就是人的骄傲。卖主的犹大都自杀了，这就是榜样，你明白吗？这就是榜样，就是一个人，犹大是不是良心自责的不得了？那个时候，良心自责的不得了。他有良心自责，他又是犹大，是不是犹太人？弟兄姊妹，他是犹太人，他懂不懂摩西律法？懂。他又良心自责，又有摩西律法，但是唯独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犹大是亵渎圣灵的人，就是卖主的犹大是始终一生坚持不接受福音，不接受救赎，所以他只能把自己杀死了，就是这么可怕。所以我们说教会的根基绝对不能用律法。你就明白在使徒行传里面第15章讲的说开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为什么保罗彼得他们都要站起来说绝对不能够把律法的恶再放到外邦基督徒身上，这是我们和我们祖宗承受不了的东西。不需要，他们只要体恤我们这些犹太人的软弱，不要吃勒死的牲畜和血，不要犯奸淫的罪，不要故意犯罪就可以了。他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写了这么多封书信，封封信都充满了爱心，有一封信也是充满爱心，但是里面言辞这么激烈，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为什么言辞这么激烈？因为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落在律法之下，保罗这是最大的危险。你注意，保罗写加拉太书严厉，还是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严厉？加拉太书。其实哥林多教会是不是典型的灵恩派教会？哥林多教会是典型的灵恩派教会，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没有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大，因为哥林多教会只不过那些弟兄姊妹追求灵恩，是吧？福音也出了问题，但没出那么大。但加拉太的问题出得很大了，因为他们已经把福音丢了，去抓律法去了。他们想在律法的根基上面去建造他们的教会。保罗说：“你们这个太可怕了。”所以保罗甚至说了非常非常，就是从我们说一般，你如果离开背景，你就说保罗这个人有问题了。保罗说：“恨不得那些让你们行割礼把自己割绝了。”你知道啥意思不？这个其实跟就快骂人了，你知道不？就意思恨不得这些人把自己生殖器割掉，还跟那搞你们，太坏了这些人。你看他就气愤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灵恩呐，弟兄姊妹？因为律法，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是乱的。我们对灵恩派或者有些追求灵恩的，我们好像非常的对人家冷酷，但是那些搞律法的我们无所谓。你搞错了，那些搞律法的最坏，你明白吗？搞律法的最坏，因为把福音给破坏掉。你必须清楚看见。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如果没有福音，仅仅有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上帝和好，没有一个人会去爱别人，因为律法既因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他的儿子在罪身当中定了罪案，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使神的义，使基督的义归给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归给我们这些人，绝不是靠律法。你再去看，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很多教会为什么软弱？因为很多教会在讲律法，我一点都不夸张。很多教会不喜欢讲福音，你讲福音就是滥恩犯罪啊，你这样子会导致滥恩犯罪，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讲，包括我刚才讲，我看的你注意，当在西乃山的时候，摩西是不是领受法版了？领受法版下来以后，跟以色列人讲说，耶和华说了我们要，以色列那时候劲头大不大？其实劲头可大，我们一定要遵行。完了，他们遵行得了不？根本遵行不了，他们不认识自己。律法能不能激励人呢？律法有的时候也能激励人，但是律法对人的激励是人不认识自己才被激励起来的。 人真的认识自己应该像谁啊，应该像彼得一样，见到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应该像那个税吏一样，神啊开恩怜悯我，我是个罪人，是不是？我做不到，我一看律法我就吓坏了，我觉得根本不是我能做的。所以上帝说，对啊，我不是让你用律法得救的，我是要把差我的儿子做了挽回祭，在罪身之中定了罪案，使你们称义。你不需要做什么，耶稣为你做，这是福音。律法没有这个功能，律法不能使你安息，律法不能使你与上帝和好，律法不能使你和人和好。你要和任何人和好，你想靠律法都是失败透顶的。不管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好，你注意，我们很多时候自己在破坏关系还不知道。我不反对用律法，包括家庭关系，包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朋友关系都是这样。你注意，如果一个人整天喜欢呼呼喝喝说这样对那样错，不要这样做那样做，这个人会不会有很多好朋友？不会。这样的人是律法化的一个人。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特别多朋友，是不是？这些人是很体贴别人的，这个人软弱我帮帮忙，那个人软弱我帮帮忙，帮不了了我还有时候打个电话让另外的人来帮忙。这个体现呢其实是恩典和福音的精神，所以他的好朋友就很多，因为人就愿意亲近他，对不对？我知道你愿意帮忙，虽然你帮不了我也能从你这儿得一些安慰的话，但我不愿意你帮忙，因为我一到你那里你就跟我数落我啊，看吧，上次不听我的，是不是？三年前我就警告过你，是吧？那个时候结婚之前我不跟你说过吗？这个人有问题啊，人家孩子都生了，是吧？说这些话到底有没有用啊？没用。这是不是律法化？律法化。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福音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它改变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方面来讲的话，回到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成就了和睦，是不是？他给我们做了两个重大的改变。我说哪两个重大的改变？第一，神和人之间，神和人之间。福音让罪人，关于神和人之间的时候，我说有几点。第一，福音让罪人认识和接受上帝爱，就是福音让罪人认识上帝的爱。弟兄姊妹，律法有没有把上帝的爱彰显出来？有没有？仔细想啊，仔细想，不要那么急着回答，你们不要变成机械式回答了，反正律法都是没，福音都是有啊。律法有没有彰显上帝的爱？律法是不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的总纲是不是爱神爱人？所以如果上帝不是爱，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所以律法也彰显上帝的爱，但是我们说，你要知道，我们说福音让罪人认识上帝的爱，福音里面彰显上帝的爱和律法里面彰显上帝的爱有没有程度的区别？有没有本质的区别？有，区别太大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是间接的彰显上帝爱，大家同意不？因为律法它直接的命令是让你干什么？是让你去爱，这就是律法。律法是让你去爱，对吧？律法说你要怎么爱上帝，律法说你要怎么去爱别人。那律法因为借着说让你去爱，然后告诉你说为什么上帝让你去爱呢？因为上帝也是爱。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是间接彰显上帝的爱，它不是直接的。但福音呢？福音是直接彰显上帝的爱。而且律法和福音一个重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在律法里面上帝的角色是什么？上帝是一个救主还是一个审判官？弟兄姊妹，审判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虽然在律法当中也彰显他的爱，但是这个爱带来的是什么？审判，审判，你该死，你该定罪。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虽然也显明上帝爱，但是福音把上帝的爱是真正透彻，是最深刻的显出来的。所以保罗才会在罗马书五章，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读过的经文，保罗说为义人死或者有，对不对？为好朋友，为好人死，为这些朋友死也许有，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怎么样就在此显明了。我没有想到爱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因为圣洁的上帝，其实律法告诉你的爱和福音告诉你的爱真的不一样。律法告诉你说，如果你是一个好人，如果你是圣洁的，上帝爱你，因为他是圣洁的，阿们吧。这是律法说的。但是福音说的是什么呢？福音说这位圣洁的上帝爱罪人。 律法说你若顺服上帝就必因此活着，上帝就爱你，你就爱上帝。但是福音说什么呢？福音说你做上帝的仇敌他就爱你，他居然爱他的仇敌。一样不一样？本质一样吗？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只有福音里面彰显上帝的爱才能把我们吸引过去。你见过哪个小偷？你见过哪个强盗自己一定会去找法官投案自首啊？其实他第一反应一定跑，对不对？有些是觉得跑不了，跑不了了，这跑不了，肯定会抓住，所以我不投案自首了，我不跑了，我回去找他吧。他这个时候找是不是被爱吸引？怎么样？不是，不是，他是无处可逃。而律法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律法之下人最恨的还不是人，最恨的一定是上帝。因为人能不能躲得了啊？人还能躲得了？人能不能躲？人可以。比如说这个人跟我关系不好，我能不能躲着？我打不过你我还走不了吗？是不是啊？我还藏不起来吗？是不是？或者我打了你我藏起来让你打不了我？小孩打架不都这样打了吗？你注意小孩打架是不是这样子？我雷你两拳头然后我跑，你就抓不住我，你报复不了我。但是他能不能在上帝面前跑掉？跑不掉。所以他一定最恨上帝。所以我们说，但是福音不一样。福音告诉你说，虽然你是罪人，虽然你是上帝的仇敌，虽然你恨上帝，但上帝说我爱你，我愿意让你得永生，我愿意让你得天堂，不是作假，是真实无比。这就是福音里面把上帝的爱，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的爱，我们能不能真正的亲近上帝？不可能。我们在讲，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说这个人人皆祭司和教会，从教会的角度来讲的话，一个人如果不相信上帝是爱他，他怎么到上帝面前去？一群不相信上帝爱的人能不能组建基督的教会？你想想，一群罪犯在一起准备法官审判他们，比如说这个法官啊姓王，他们会不会讲组建一个什么王王王什么叫王什么的这个一个组织团体来高举法官呢？会不会啊？会不会？不会。他们除非想贿赂这个法官，对不对？一群罪犯想贿赂这个法官，想讨这个法官的好，但是这群罪犯其实心里面会不会真的爱这个法官？会不会？不会，绝对不会，绝对不会。而且这个法官是大公无私的，像包青天一样，是吧？那三个狗头铡在那放着呢，整不好头就砍下来了，能不能爱啊？丁子，爱不起来，爱不起来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但是福音告诉我们，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爱罪人。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那个姊妹，我们不少人是这样子，觉得他要去讲预定论。为什么讲预定论会把自己困死在那里？因为他有一个东西他给搞错了。什么东西搞错了？就是上帝的爱。他不在福音里面看上帝的爱，上帝爱你，上帝愿意拯救罪人。任何一个人只要求告主名的绝不失丧，这是圣经说道。所以不是我们，你从我们以前跟大家讲，我说我从这个福音书里面跟大家推论的时候推出这个结论，是不是？福音书里面讲，主耶稣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祈求就得着，是吧？你求耶稣救你，这个经文应用起来的话，耶稣会不会不救你？会不会？不会。所以圣经上面讲的就清楚无比。我们来读一下这节圣经吧。好，罗马书十章，大家打开罗马书十章，我们打开罗马书十章，我们读罗马书十章第十三节。好，我们就读这一节，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我们找到，一起来起读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清楚不？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推论推出来的，还是圣经的一句？圣经的一句。所以你求告主不会失丧。为什么你求告主不会失丧？因为上帝爱罪人，这是福音告诉我们。他不愿意罪人沉沦，他愿人人悔改，人人得救，人人得永生，这是上帝的心。那你说为什么上帝不预定人人得救？那预定那是另外一件事。弟兄姊妹，你要用预定看你自己，你不要用预定看那些不得救的人，是不是？你要预定看你自己，你要清楚。我就说，而且就像加尔文讲的，他在基督教要义里面，因为加尔文阐述预定论是阐述最清楚，马丁路德其实在预定论上面跟加尔文其实大家是不相众驳，两个人是非常接近的。他们都有共同点，就是讲到神的预定先不要讲，先讲福音。福音清楚的人才有资格学预定论。我们很多人就是福音丢了，就是我说的狗熊掰苞米，把福音这个苞米丢掉了，然后把预定论夹进来，害死自己，是不是？不是的。你必须清楚看见说，福音告诉我们很清楚，上帝 愿意爱罪人，你就在福音里面看见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是罪人，我是恨他的，我是杀弟兄的，我是恨人的，然后上帝说我愿救你，我爱你，为什么这样爱我？你难道不公义了吗？上帝说我绝对公义，既然绝对公义的上帝怎么能爱我这样的罪人？因为我公义的愤怒加在谁身上了？加在我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完全倾倒，所以我在你这里没有愤恨，我在你没有咒诅，我在这里只有爱留给你，你接受你就得永生了，你求告你就必不灭亡，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就是福音说的，你要看到。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福音让罪人认识上帝的爱。其次我们说福音让罪人什么呢？接受上帝的爱。我再讲，弟兄姊妹，有些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这是人的蒙蔽很深的一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讲神的属性有没有爱这个属性？有，神就是爱，阿们吧。但是我告诉你，离开福音你能不能接受上帝的爱？你现在头脑上面要知道不会，其实你从心里面，我相信有些人不懂，就是你要从真理上面告诉我们说，其实如果我们离开基督的话，你接受不了上帝的爱。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太阳的阳光对地球重要不重要？重要。离开太阳地球绝对不能存在，哪怕地球不崩溃，但只要没有太阳，这个地球就一定完蛋，是吧？但是地球要接受太阳的好处，能不能直接我们发明一个什么东西，呜一下把地球推到太阳附近去，可不可以？不可以。我跟你讲，不要说推到太阳附近，我们现在地球离太阳的距离再近 1%， 我们全部都完蛋，你知道吗？有一个星球水星比地球离太阳近一点点，其实水星离太阳近的距离比我们太阳光发到地球大约是8分钟，发到水星大约是5分钟，其实从时间上来讲，8分钟5分钟不就差3分钟啊，是吧？但是你知道水星上面的平时的温度是多少度吗？400度，活的活不成啊！你们家水都不能是水，你知道吗？都水多少度变成气体啊？弟兄姊妹，100度，就3分钟路程，就3分钟路程，不要说靠近。我讲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很多人有一种愚昧，主耶稣基督讲的话我们不入心。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你要接受上帝的爱，你想离开基督能够接受上帝的爱，上帝爱要把你烧死，你明白吗？你是受不了的。律法为什么摩西上了西乃山下来的时候，那些人连摩西的脸都不敢看，因为他沾了上帝的荣光。摩西这个还不过是沾了上帝的荣光，而不是上帝的本体。所以摩西也曾经有一次特别艰难，因为以色列犯罪了，对不对？摩西跑到上帝面前求告上帝说，主啊，你如果不与我们同去，我没法带这些人。然后摩西那时候特别艰难的时候，因为摩西是个信心伟人，他知道最艰难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他不是最艰难的时候跑过来听大家山呼万岁，不是，他就跟上帝说，主啊，求你显你的荣耀给我看，就我要看见你的荣耀，我才有力量带着这些人往前走。上帝怎么回答摩西？上帝说没有人可以见我的面得存活的，你只能见我的背，所以我要把你放在磐石穴里面。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是不是万古磐石？上帝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上面，按手在摩西身上，从他上面经过，摩西只见上帝的背，不见上帝的面，他存活。你明白吗？一个人能够接受上帝的爱离开福音绝不可能，你那个是自欺啊。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会发现有些人喜欢神学，讨论上帝的爱，但他离开福音再讨论上帝的爱，我说这个人纯粹是瞎讲，要么就是他把他的那个自己的理解讲得很诗意化，其实根本都是变形的，要么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话。不可能一个人可以离开福音讲上帝的爱的。你注意，是不是约翰一书里面是不是这样去讲？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爱呢？神差他的儿子做了挽回祭，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爱。你要知道什么是爱，你要接受上帝的爱，离开福音是不可能的。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怎么接受上帝的爱？依然是借着隐藏的福音接受。他们每年的献祭，就律法而言是定罪的，告诉他们你每年都要献，你每天都要献，告诉你是一个罪人。但是每次献祭的时候，真正心里面有福音的那些以色列人特别感动，因为这个羔羊为我死了，是不是？就像亚伯拉罕要献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他儿子以撒跟他讲说，爸爸，柴也有了，刀也有了，寄生在哪里？是不是？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必预备，是吧？ 但是怎么预备他不知道，上去后举着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耶和华突然向他说话，不可伤害那个童子，看旁边就在草丛之中，就在荆棘之中，就有一头羊，对不对？把那个羊拿过来杀了，来代替了以撒。他就知道说有人替我死，我是个罪人，我该死。上帝让亚伯拉罕杀以撒是不是残忍？是不是不合乎律法？弟兄姊妹，不是，其实人是该死，但是上帝说他不要死，这就是福音。谁死了？有一个羔羊死。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一看见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只有在福音，只有在基督里，你才能接受上帝。就像我们说，现在我们在这里，太阳光对我们的好处，太阳对我们的好处，我们接受了没有？接受了。我们怎么接受的？我们不是被太阳的火烤，而是太阳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讲，圣经上面说，我们也来读吧。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来读第三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天父如同太阳，基督如同太阳光，所以你透过太阳光你得到太多好处。这个好处从哪里来？从太阳来的。但是用什么方式？用太阳光到我们。我们对上帝的爱的接受也是透过基督才能接受。你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讲律法有没有这样的功能，把上帝的爱带给人？律法有没有功能把上帝的爱带给人？带不来，带不来。律法没这样的功能。律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律法它最主要的功用是告诉你，你该怎么爱上帝，你该怎么爱别人，是说你该怎么去爱，对不对？这是不是律法的总纲啊？这就是律法的总纲。律法的总纲就是告诉你，尽心尽性尽职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就是你怎么去爱别人。但律法在你怎么接受上帝的爱这方面其实基本上没有，不是他不彰显上帝的爱，而是说接受上帝爱的唯一的途径，你记得主耶稣基督讲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没有基督，没人能接受上帝的爱，没有基督，没人能够真正深刻的认识上帝的爱。而且我们也讲，你对律法的正确认识其实靠的是，就是钻研律法呢，还是靠的用福音看律法？其实你是用福音看律法，你才明白律法。法利赛人钻研律法不？弟兄姊妹，钻不钻？钻。喜欢不喜欢？喜欢。钻透了没有？钻透了没有？没。法利赛人钻律法都钻歪了，你发现好像一个人钉钉子一样，都是扭的，你知道？他想往这儿钉，都钉到别的地方去。为什么？因为他不在福音里面看律法，他一定是看错的，他一定是误会的。所以他杀主耶稣，他以为是侍奉上帝。你注意的《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一群法利赛人也特别搞笑。那群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当中出了一个叛徒，那个叛徒叫什么名字？叫保罗。保罗原来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这个逼迫基督教的一个头头，你知道不？是带头逼迫基督教的。结果这个头头现在反了，去的基督教里面传福音了。所以有一群法利赛人说，不杀保罗誓不吃饭。弟兄姊妹，这个违背律法没有啊？违背律法没有？不杀保罗誓不吃饭，其实两边都违背了。一，杀人违背律法不？违背。不吃饭违背律法不？违背。你知道法利赛人对自己身体多重视，你知道不？因为这个身体是上帝赐的，对不对？所以该进食我就进食，该吃饭我必须吃。好，不杀保罗誓不吃饭。保罗杀了没有？没杀成，而且还犯了第三个违反律法的。这种起誓违反律法了没有？这种启示有没有违反律法第三条，妄称耶和华的名啊？是真正的启示，是不是不可以随便启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你看他们做这个事情违背律法，违背的一塌糊涂，但是这些人义愤填膺，很有使命感哦。有没有发现？这就是律法，这就在律法之下的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不行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看到这些，还有我们讲说律法是可能让我们接受上帝的爱的。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十诫法版的时候， 以色列人是不是在山下面抬着头，像我们以前唱那些盼望伟大领袖毛主席啊，盼星星盼月亮，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不是在那儿？摩西啊，什么时候下来？我们好想你啊！有没有这样子？弟兄姊妹，没有，他们都山都不敢靠近。这就是律法，律法是让人害怕上帝，怎么可能让人接受上帝的爱？是不是？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爱在哪里呢？爱在福音里面。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你要接受上帝的爱，想离开福音接受上帝的爱，大错特错。这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软弱的地方。神学有，知识有，上帝是爱啊，神又公义又良善又圣洁又慈爱，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并不真正懂什么是上帝的爱。你一看他做事你就发现了，对不对？他攻击起弟兄来毫不留情，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乱，对有灵恩追求的弟兄姊妹拿着刺刀刺，讲律法的人他还拥抱一下，你看到没有？糊涂不糊涂啊？糊涂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不明白上帝的爱。你真正明白上帝爱，不是这样做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那么律法它第一让我们不是福音第一让我们去认识，更深的认识上帝的爱。第二，福音让我们去怎么样接受上帝的爱，也只有福音，唯独福音使我们能够接受上帝的爱。那第三，我们说什么呢？只有福音能够让人去爱上帝。这就是我们讲的人人皆祭司啊，弟兄姊妹。当我们领受了因信称义的福音，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只有福音让人敢去亲近上帝又不冒犯上帝的爱他。我再讲一遍，只有福音让人敢于去亲近上帝又不冒犯上帝的去爱上帝。福音是不是让我们可以亲近上帝？福音说，罪人来吧，耶稣愿意救你，上帝愿意救你，所以你靠着耶稣到上帝面前去，对吧？然后同时福音又告诉你说，其实你可以爱上帝，因为爱上帝爱你，他喜欢你爱他，对吧？你说那我的爱很不完全，对，你的爱很不完全，你不要用律法去看你的爱。但是上帝就好像在满天的黑暗当中能看见星斗一样，上帝就看见你里面闪闪发光的爱，虽然一点点。你知道天上的星星有多少的用子没？哎呀，现在这个雾霾太厉害了，看见太少。我跟你真的好多星星是看不见，但上帝都看得见。其实亿万的繁星，上帝在你里面也是这样看的，所以你就敢于去爱上帝。但我们讲的其实你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我说不冒犯上帝的去爱上帝。我再问，其实法利赛人敢不敢靠近上帝？在圣殿里，法利赛人敢不敢去圣殿祷告？他在圣殿里不敢祷告吗？明明有祷告嘛，不要，所以大家不要只是用推理。圣经里面讲，法利赛人和税吏是不是一起在圣殿里祷告？法利赛人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夸自己？是不是夸自己？他说：“我十分之一都献上，我一星期禁食两次，我不像那个谁谁谁，我不像旁边那个人。”他认为自己是非常有资格靠近上帝。但是我们讲，你注意一件事情，凡是靠律法到上帝面前的人，其实在冒犯上帝。因为他用的是谁的义？自己的义。凡是用自己的义去说我要敬拜上帝，要去爱上帝的时候，其实都是对上帝的冒犯。因为你自己的义，你记不得旧约马拉基书曾经讲过，说上帝说，我极其恼恨你们。恼恨什么事情呢？就是你们献祭的时候，你们献瘸腿的瞎眼的，是吧？其实我们的义是不是瘸腿的瞎眼的，弟兄姊妹？是不是瘸腿瞎眼？是。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福音却说我爱上帝，这是不是冒犯上帝？因为你在上帝面前献的就是瘸腿瞎眼。但是我们存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哎，基督徒会不会自义，弟兄姊妹？
会
的，基督徒肯定会自义，是吧？所以大家答得很干净利落，是不是？基督徒真的会自义，是吧？但是我在问，我们自义的时候，上帝是不是也恼怒我们？恼怒我们不？上帝说，我把我儿子的血给了你了，你居然敢自义，一刀，会不会这样子啊？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会不会？不，为什么不会？所以你不要用你的行为去看，就我们以前讲的那个错误体系里面教导人吓坏人呐、啊。你在信心里，上帝就爱你；你只要不在信心里，上帝就恨你。哇，可怕不，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时候人的注意力就变成我在不在信心里，我在不在信心里，然后发现信心越来越小，就是我说针尖上的基督徒就出现了，你知道吧？晃晃晃，哎呦，千万不要离开信心，因为一离开信心，一个雷就劈过来，一个闪电就把我打倒，是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
你一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你不？ 耶稣的义会不会拿掉？不会。所以基督徒有没有自义？有。你有自义的时候，你如果像加拉太的那些基督徒一样去追求律法，你当然痛苦，但是上帝却依然不会咒诅你，你明白吗？因为基督为你死了。这个就不能用逻辑，不能用辩证法，你明白吧？我们有些人的方法论是辩证法。对，在信心里上帝爱我，不在信心里上帝当然不爱我，你这死定了。因为这是你的辩证法，这不是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是你最软弱的时候，你自义的罪谁担当呢？弟兄姊妹，啥时候担当的呀？是你悔改的时候担当的，还是十字架上担当的呀？十字架上担当的。所以我若信基督，我就罪得赦免。我们一定会有自义的时候，但是我自义的时候不，我发现了自己的自义，不恐惧，怕的不得了，说自己好像如同灭亡了一样。没有，我知道自义不好，对吧？我知道拿自己的义到上帝面前不好，但是你每次拿着自己的义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其实跟着你的一定有另外一个人的义。谁的义？基督的义。基督的义是不是已经给了你？会不会收走啊，弟兄姊妹？会不会基督的义给了你以后，说我一自义一下把基督的义给赶走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因为你自己的义吧，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救恩就不稳固，是吧？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我们大家应该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没有说要一切信他的，信到底，救到底，不信就不救？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你明白吗？基督的义在你身上，所以你不要，我们有些基督徒就因为你这个用的辩证法，用了逻辑反推法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弟兄姊妹自义，你自己慌起来，你律法就来了，你自义，你得罪上帝，你赶紧给我悔改，你也变律法了，你发现没有？不是的，他若是信了基督，他就算有自义，就算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基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包括了自义的罪。什么罪是不得赦免的，弟兄姊妹？自义的罪是不是不得赦免的罪？不是。什么是不得赦免罪？亵渎圣灵的罪。什么叫亵渎圣灵的罪？不接受福音，持续一生不接受福音。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有些人乱解经，说什么叫亵渎圣灵，说如果一个人有圣灵内住，他就绝对不会亵渎圣灵，绝对不会有那种对圣灵不干净的想法。这个解经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会有很多软弱。彼得有没有三次不认主？他灭亡没？没有。所以乱解经非常可怕，非常可怕。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子，她说我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我说你哪里犯亵渎圣灵的罪？你求上帝救你没有？求过呀。我说你求过上帝救你，永远不可能犯亵渎圣灵的罪。他说啊，梁林怎么这样说？我们那边就说那个这圣灵内住的就不可能有不好的意念。我就是有了不好的意念，所以我就，我说你怎么有了不好的意念？就是那个法利赛人讲说耶稣靠鬼王赶鬼，我那天糊里糊涂，你看被人控告到这样的地方。他说我那天住院住的糊里糊涂的时候，一张嘴就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啊，我亵渎圣灵了。他说梁弟兄，我怎么才能不亵渎圣灵？我说这哪跟哪，你这解经解的乱的，那吓人不吓人，弟兄姊妹？因为我可不真的不是开玩笑啊。一个人真的这样相信的时候，这个人根本站不起来，太可怕了，是不是？这个就是魔鬼的控告。不是的，不是的。你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不管我什么罪，耶稣的血都洗净了。婚姻里面的，家庭里面的，信主之前的，信主之后的，子女教育的，在公司做的，在教会里面凡正得罪主的那些事情，全部都赦免，一笔带过。因为上帝说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了。但上帝变成傻子了？变成健忘症了？上帝是不是健忘症，弟兄姊妹？不是。上帝，你犯罪的时候，上帝看见不看见？看见。你信，我信了耶稣，上帝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你变魔术啊？上帝能不能看见，弟兄姊妹？能看见。但是他一看见你罪，他同时一定看见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看见耶稣的十字架，看见耶稣的血。他一看见你的罪，他就想来，哎，这个弟兄那个姊妹，上帝一看见你身上现在正在犯的罪，一想起你以前犯的罪，他同时一定想来一件事情，我的儿子耶稣为他死，他罪得赦免。所以耶和华说，我在以色列当中看不见罪孽，因为都赦免了。 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让人可以去爱上帝，是因为福音让我们这些人啊，我们就知道说上帝接纳我了。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我们是福音的祭司，对不对？人人皆祭司，这个祭司是指的律法的祭司还是福音的祭司？我们是披戴亚伦的衣服还是披戴基督的义做祭司？披戴基督的义。所以你随时随地进至圣所侍奉上帝，亲近上帝。我们现在，你不要以为说今天主日才进至圣所，你随时都在至圣所。其实至圣所预表的是谁？基督耶稣。你信了耶稣就住在耶稣里，永远不离开，所以你整天都在至圣所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还糊涂，还觉得我好像现在还没住在至圣所，主日聚会或者圣餐礼拜是至圣所，平时聚会是圣所，我们家是外院，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啊？能不能这样子灵异解经啊？你这解经太可怕了，对不对？你是天天住在至圣所，你是时时刻刻住在至圣所。哎，我们将来上天会不会离开至圣所？弟兄姊妹，现在在天堂咱都没罪了，再不需要耶稣了，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会。你永永远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耶和华的荣美。只要你信了耶稣，谁也赶不走你。我跟你讲，魔鬼只能骗你，你知道吧？魔鬼是一个大骗子，你知道不？就好像你住在屋里面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离开屋子了，冻得贼死，说今天天气冷，其实那是个梦。你离开屋子没有？没有。魔鬼就经常是这样骗你，你已经离开基督了。弟兄姊妹，你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或者把希伯来书里面很厉害那四段经文拿出来，你看，你把基督重定十字架了，你是犯了故意犯的罪了，再也不能懊悔了，你死了，地狱为你准备。真的，那有个姊妹说这个非常可怕。他有一个姊妹讲说，他奶奶去世以后托梦给他，跟他说他会下地狱。我说这肯定不是你奶奶，这是魔鬼，你知道不？这是魔鬼。你奶奶有这资格讲这个话不？你奶奶这么爱你，怎么会跟你说你下地狱呢？是不是？人家被骗的可厉害。这真正做的是谁做的？弟兄姊妹，魔鬼。我信了基督，地狱跟我永远，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知道地狱是多痛苦。只要你信了基督，你永远永远不会知道。哎呀，咱将来在天上会不会搞个地狱三日游啊？咱去探险一下，会不会搞这些东西啊？啊，搞不搞这些东西啊？绝对不搞，不可能搞这些东西的，你永远不会知道的。只要你信了基督，就这么简单，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个福音是因为基督的义披戴给我们了，是因为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所以我们能不能亲近上帝啊？亲近。所以就回到我们讲的人人皆祭司，是不是我一定在教会才叫亲近上帝？不是，你的每一份工作都是亲近上帝。我再讲，我们有些基督徒有一个大错误，包括我自己以前也在这方面有软弱。什么大错误呢？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是不是人人皆祭司？我们人人皆祭司，好，你服侍上帝，从上帝对你的呼召的角度来讲，我梁弟兄现在是一个专职的传道人，我服侍上帝最主要的岗位在哪里？就在教会讲台，对吧？你上帝对你的呼召，你不是一个专职的传道人，所以你对上帝服侍的最重要的岗位是什么？是你的工作，是你的家庭，是你做父亲，是你做母亲，是你做妻子，是你做丈夫，这就是你的呼召。你传福音，你去教会工作，你只能是协助性的，这个是你的副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是你的兼职。我再讲，就是对于我梁弟兄来讲的话，我做好教会工作，我可不可以做一些个人的事情？可以。但我做个人的事情，就从上帝对我工作呼召的角度来讲，我的主要的职责在哪里？在这里，在讲台，对不对？但是我做其他，比如说像这个，我一个假设，我说假设我现在没有，假设我有感动，我写了一本书造就人，好不好啊？那但那个对我来讲，从呼召的角度来，那个叫兼职，这个叫什么？专职。基督徒，你不是专职的传道人，所以上帝给你的，从工作的角度来讲的话，给你的呼召是什么？就是你现在的工作，你协助教会工作，那是兼职，那不是主要的。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糊涂了，就是所以你应该把你目前的工作做好，做精，专心，把这些做好，这个叫荣耀上帝，因为这是你主要的工作，是吧？然后教会工作你能参与参与，不能参与安排其他人，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一个不同啊。但我说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有软弱，我们有些基督徒他找工作，他第一个想法说，我能不能这个工作会不会影响我教会服事？我说你不要管这个，你先找到一份能够发挥你力量，符合你兴趣，是不是能够在其中做好，能够在其中长进的工作，把它做好好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你有时间，哎，今天我有时间打个电话给梁弟兄，梁弟兄我想到教会打扫一下卫生，这是不是参与教会工作了？是，但是这个是兼职。你说我没时间，没时间就没时间，有其他人呢，你只要工作做好就好了。这就是我们讲的人人皆祭司，因为你每一个岗位都是侍奉上帝的，你明白吗？你在你的岗位上面能亲近上帝，而不是来了教会才能亲近上帝，不是听到的时候才能亲近上帝，不是你灵修祷告的时候才能亲近上帝。你在那里打扫卫生，你在那里做你的实验，你在那里做你的行政安排的时候，只要你尽心去做，都在侍奉上帝，你明白吗？这是不一样的，这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工作热情，这就带来了正确的。所以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使我可以怎么样子？可以亲近上帝，我就知道我能爱上帝，而且我正在爱上帝。你不要以为你到教会里面才是爱上帝，你在工作上面好好做，把工作本职工作做好，就是爱上帝。哪怕你在工作当中一句耶稣的名都没提，把你的工作做好，把你的家庭照顾好，上帝喜欢，你明白吗？但是你三心二意，我还想着我要做教会工作，这个工作啊，我说我以前有软弱就是这样的。我以前在外资公司，其实我有机会往上升得很高都可以的，但是我放弃了。我觉得当然主对我的带领跟大家确实有一点不同，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做兼职的传道人，所以我就那，但是还是有软弱，应该做兼职传道人也应该往上跑，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应该能够更好的做好工作来荣耀上帝。但那个时候很多机会我都放弃了，那我不鼓励你们这样子。因为我们教会现在有没有专职的传道人啊？有，你想抢我饭碗是不是？哎，不要，对不对？不必要，把你的工作做好，是不是？把你的工作做好，上帝必悦纳你。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你要看到福音它给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带来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福音作为教会的根基，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福音。第二点，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福音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相爱。怎么带来人与人之间的相爱？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使我们在这几个方面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哪个方面？哪几个方面带来改变呢？第一，人人皆祭司，因信称义的福音把我们彼此人与人之间相爱的罪疚感给拿掉了。这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说我们良心的自由，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在上帝面前良心自由的，阿们不？我在人面前我良心自由不自由？上帝是看内心的，是吧？所以我披戴基督的义，我就可以站在上帝面前。人能不能看见我的内心？不能，人只能看我的行为。这是不是雅各书里面讲的？是。那么我在人面前要良心站立得住，是靠行为还是靠基督的义？我在人面前要站得住，是靠我的行为还是靠基督的义？依然靠基督的义，你明白？你要让人知道你是一个义人，要借着你的行为，因为人只能借着行为来知道。比如说你关心别人，爱别人，为别人祷告，谦卑，别人看在眼里说这个人，这个基督徒就是不一样，是吧？这是他能看见。但是你要在一个人面前站稳，你如果想靠行为在一个人面前站稳的时候，你是站不住的，你必须依然靠基督的义。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坐过火车，是不是啊？坐火车有时候火车挤得不得了，是吧？你也累得不得了，然后你有一个座在那坐着，旁边有一个人在那站着，怎么办？让位置给他，是吧？我站到家去。你没发现有些基督徒这方面控告的很厉害的？我可讲的不是小事，如果讲的更那啥一点，公共汽车，很多人坐公共汽车上班，对吧？不行，我是基督徒，我就是生病我也得让给他。你要不要这样？你没发现？会发现你良心在很多人面前站不住的，这就是基督徒软弱的地方。我们其实因为有时候讲上帝可远了，所以我们讲的啊，因信称义，良心站稳，在人面前你真正因信称义领受多少？我们在人面前很多时候站不住，你会发现我们道德主义就出来了。其实该你做你就做呗，是吧？我记得我那时候给人让位置，还那次闹了一个笑话，有个女的站我旁边，我一看，哎呦，孕妇，赶紧给她让了。结果她一坐，发现不是孕妇，是个胖子。我自己还累得贼死，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我讲这些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就是说我们，你要知道，我跟一个人要彼此相爱。我再问，我跟一个人要彼此相爱，如果我跟这个人或者这个人对我里面心中存着罪疚感，能不能真正的相爱？我一看徐弟兄，我就想，哎呀，亏欠弟兄，真亏欠他，我还能不能爱他了？你如果你对你的儿子对你的孩子是这样的，你也爱不成他。我真的， 你被亏欠感抓住，你怎么爱他？
给的不够啊，我的孩子跟我受苦了，真是。如果住生在百万富翁家里面，就不是这样。你那个时候爱扭曲了没，弟兄姊妹？扭曲了，扭曲了，你明白吗？你在这方面，你要真正能够爱他的时候，
我对我孩子也好，对我妻子也好，对身边的人也好，我一切的亏欠都已经在基督的血里面洗净了。他对我一切的亏欠怎么样子呢？我久住不放，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也在基督里都赦免了，你明白吗？这样子人和人之间把罪疚感拿掉，这才开始真正的相爱。你注意，有些人谈恋爱都是用错误的方式谈的，就是罪疚感抓住别人，是吧？我都追你八年了，你还不跟我，你把我青春给浪费了，你知道吗？这个是不是爱啊，林子梅啊？这是不是爱啊？不是，你明白吗？不是。有些还有一些弟兄也有这种罪疚感，是错误的，你千万小心。哎呀，教会这么多单身的姊妹，都是我们这些弟兄有罪啊！我得找我们教会一个姊妹结婚啊！这个谁艰难我找谁，要不要这样子啊？要不要这样子？这就是被罪疚感抓住的人就会这样想的，你明白不？谁年纪大我找谁，要不要这样子？要不要这样？这还是不是爱啊，弟兄姊妹？这是不是爱啊？不是爱了，这乱了，你明白吗？你把罪疚感拿掉以后，好了，没事，是吧？他爱我，我也爱他，两个人就可以谈恋爱，就这么简单，是不是？你平等的，你爱我，我也爱你，是吧？你发现有些教会急了还拉郎配呢，是不是？这些不可以的，这不可以的。所以你要真正去明白这些，都是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福音带来了第一。人与人之间相爱，他把罪疚感给解决了，他把罪疚感解决了。任何人罪疚感是最厉害的一个东西，我跟你讲，因为就是我们讲的，人如果人不觉得自己一活都活不下去，罪疚感厉害的地方就抓住你说你是个坏蛋，你害了别人，你怎么弥补吧？你弥补不完，然后这个人就成奴仆了，任何一个国家概不能免，你明白吗？我之前看一个片子，讲的美国人那个自己宣传的，有一些就是攻击他们里面的这个历史，就说看印第安人去哪儿了、哎、美国人现在，你知道美国人现在印第安人有多少不？很少了，百分之几都不到，是不是？这不是我们白人祖先来把人都害光了吗？所以很多白人就说要赎罪啊，要赎罪、啊、结果有人认真去查，说我们不应该负这个责任。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印第安人现在剩这么少，是因为白人来到这个北美洲以后，白人把在欧洲的他们的一些疾病，特别是瘟疫给带过来了。带过来以后呢，白人其实抵抗力，因为他在欧洲已经受过，他们有免疫力，但是印第安人没免疫力，他们是因为疾病死，不是被人给屠杀的，你明白不？哦，那天那我们不要受控告。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了解，比如说一些教会啊，还是积极的向印第安人传福音，救助他们。这就反个个了，你发现没有？这个时候看事情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被罪疚感抓住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们的祖先是坏的、邪恶的，是魔鬼，是吸血鬼出身的，啊，我们是吸血鬼的后代，那这个他的合法性就给消失掉了，对不对？你明白吗？合法性一消失，这个时候就不是爱，而是一种补赎，而是一种所谓的错误的亏欠感给抓住，这个就没有爱。但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哪怕你原来做了坏事，哪怕你曾经害过别人，哪怕你像保罗一样曾经在斯蒂凡的遇害上面你有份，我罪得赦免。所以保罗绝对是一个典型，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害过多少基督徒？是不是只害过一个斯蒂凡呢？不是，保罗讲他那个时候跟大祭司要了命令，听说哪里有基督徒他就去哪里抓。这个人从耶路撒冷到处跑，他在哪个地方被大光照到的，弟兄姊妹？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在哪里？现在还有呢，现在的叙利亚，离耶路撒冷相当有一段距离呢，弟兄姊妹。他是去着叙利亚去抓基督徒的时候，主大光照他。所以保罗手上有没有血？有。但保罗怎么传福音呢？保罗，你没有发现保罗在书信里面讲，因为我以前害了太多基督徒，我身上带着血，所以我要赎我的罪，我就努力的传福音。有没有讲过一句这样的话？没有，保罗没有。因为神的恩，因为神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所以我去传福音，我就看万事为粪土，要把福音传开，就是这样。耶稣基督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的救恩，使后来的人以我做榜样，就是任何人都不要绝望，因为我这么坏我都得救了，这就是他传的福音， 你明白吗？你要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你被罪疚感抓住，你被这种不应该有的亏欠感抓住，你不可能爱这个人，你只会溺爱他，你只会做不合宜的事情。但是当我这样子的时候，我晓得说好了，我不需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罪疚感。第二个，我们说福音给我们这些人带来了心灵的自由，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因信称义的福音，人人皆祭司的福音，让我们心灵自由了。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说爱有一个前提是自由。你如果把梁弟兄捆在那里，说你如果不爱谁谁谁，我就给你几鞭子，给你送这个把你捅死，然后这个时候我说好好好，我爱，这是不是真的爱？弟兄姊妹，这就不是，这是强迫。爱就一定要有个前提，自由，自由。而你的心灵自由用什么方法能让你心灵自由？弟兄姊妹，只有福音，只有福音能让你心灵自由。所以你有一个自由的心才能去爱。被捆绑的都不是爱，被捆绑的也没有顺服，你明白吗？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真正的顺服一定是甘心乐意，积极主动，被迫勉强那就不叫自由，那就不叫顺服，你明白吗？啊，被迫没办法，梁弟兄这个讲台火力太猛了，把我压制的哈、啊，所以我要信上帝，我要服侍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是我的罪，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用火力把你压制的去顺服，行不行啊？那讲台成了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哒，也把大家都扫倒了。然后能不能这样子？不能，你必须真正知道说，我去爱是出于自由，而真正能够使我们良心得自由，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自由人的是什么？福音。律法能不能使你得自由？弟兄姊妹，律法能不能给人自由？没有，恰恰相反，律法在我们里面激发悖逆，激发悖逆能不能爱？不能爱。激发悖逆能不能自由？不自由。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福音它才带来了我们心灵的自由，而这个心灵的自由，用自由的心爱上帝，用自由的心爱人，用自由的心彼此相爱，用自由的心去爱别人。我很相信像爱德华兹他们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他们是说啊，我们的祖先害了人家印第安人呢，我现在要去传福音呢，这个是错的，你明白？圣经上面有没有讲，罗马书讲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在爱心上面要常以为亏欠，这是罗马书讲。但是这个亏欠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罪疚感，说我是坏蛋，我害了别人，我要补赎。补赎和福音是吻合的还是相敌对的？补赎和福音是吻合还是相敌对的？相敌对的。福音是告诉你说你不需要补赎，不许你补赎，因为耶稣是你的赎价，阿们吧。耶稣是你的赎罪祭，一次献上永远洗清你一切的罪，你还补啥呀？所以任何的补赎都是跟福音是相敌对的。一个人有补赎心态不可能传真正的福音，不可能传真正的福音。你要知道一切的罪都赦免了，我心灵自由，我用自由的心来侍奉上帝，我用自由的心把福音传给人，这才是我们要有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福音带来了人人平等，福音在人与人之间相爱上面它带来人人平等，就是我们一直强调人人皆祭司，其实它是讲的人人都平等。怎么平等呢？你在福音里面去看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从受造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上帝造的？其实你用福音才能看得懂这个，就是每个人都是上帝造，上帝造人没有高低贵贱，没有谁高谁低，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同样道理，你用福音去看的时候，你说我这个罪人被称为义，我说刚才讲创造头是在创造主面前人人平等，在救赎主面前人人平等不平等？在救赎主面前人人平等不平等？平等。你身上是不是披戴基督的义？我身上是不是披戴基督的义？基督的义是不是完全算给你了？是不是完全算给我了？都是基督的义，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没有差别，我们讲什么高低贵贱？凭什么你是主教就要我亲你的脚呢？行不行啊？不行，我只能亲耶稣的脚，对吧？任何人的脚我都不亲，是不是？我又不是擦鞋匠，是不是？我不能做这些事情，因为人人平等。你真正明白福音的时候，你就一定去晓得说，那么福音它带来的就是你心灵的平等。你对任何一个人不要高看，不要神话，因为都一样。梁弟兄在这里，所以你听到要不要慎思明辨？要不要慎思明辨？要。梁弟兄是不是讲得到一定百分之百对？绝对不可能。梁弟兄，你告诉我今天讲错什么，你自己想，是吧？你自己要想，你不要这么懒惰嘛，对不对？如果你发现我讲错，你要跟我说，跟我交通，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你真正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那我再问，律法要不要人分门结党？要不要人这高这低？律法会不会让人这样子？ 律法会不会让人这样子？律法会不会说你们当中有人好，有人是上帝特别爱的，有人是上帝特别不爱的？律法十条诫命里面有没有一条讲这个的？没有。但是所以律法你要搞清楚啊，律法没有带来等级制度、阶级制度，但是一样像我们刚才讲，律法有没有能力把等级制度、阶级制度给消灭掉？有没有能力？没能力。律法说的总纲是什么？尽心尽性尽知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什么？爱人如己。这里面是不是平等的观念在里面？绝对是平等的观念。但是律法能不能让你爱人如己？没有，律法没能力。谁能够？福音，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说，他在十字架上面废掉了冤仇，是不是把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垣给拆毁了，让我们彼此和睦，又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又与神和好。福音才能做这样的工作。你真正在福音去看的时候，因为福音塑造了一个自由的心灵，福音塑造了一个知道上帝爱他，他也愿意爱上帝的心灵，福音塑造了一个人人平等，接受人人平等的心灵，这个心灵已经不被奴役。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教会，我们去年经历这么多的征战，我们以后还会有征战，但是我相信我们只有一个地方能站稳，不是说梁弟兄、沙龙弟兄、谁谁谁，我们的长职啊多么勇敢坚守住，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教会站稳，就是福音。当我们弟兄姊妹心灵自由，都不做奴仆的时候，想奴役人的人在我们当中就站不住，想让别人做奴仆的人就在我们当中站不住，你明白吗？你说梁弟兄有没有可能腐败到那个地步？照着人的罪性都有，所以我也求上帝，祈求的就得着，让我不要这样子，是不是啊？你们也是一样的，你要有一颗自由的心，你要有一个人人平等的心，你要知道说上帝不定罪我，是吧？你要真正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样子好了，我知道人人是平等的，我知道我心灵是自由，所以我要爱这个弟兄，我要爱那个姊妹，我爱他的时候带着尊敬的爱，这是不是真正的爱？当你不带着尊敬去爱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爱呢？不是。你会发现所以有些乞丐非常恨社会，你知道不？为什么非常恨社会？是因为所有那些人对乞丐的态度都不带着尊重，很多人都不带，丢一个钱是一种施舍，是吧？居高临下的态度。所以那些乞丐，一方面你看到讲的说有些乞丐很有钱，对吧？然后回家可以盖房子怎么样，但一方面他心里扭曲，他恨社会，他不会感恩的。为什么？因为他所经历他所感受的是别人居高临下，他自己把头磕得山响，跪在那里，对不对？对谁都趴在那里，对不对？弟兄姊妹，对不对？所以你看中国的乞丐和美国欧洲的乞丐不一样。欧洲的乞丐是什么？人家拿个吉他，拿个小提琴，滋啦滋啦一拉，然后放一个帽子在那里，我是艺术家，我是街头艺术家，你欣赏我的艺术，你欣赏我所做的事情，包括有些街头艺术，一个人给自己涂上漆往那一站不动，是吧？哎呀，街头艺术，搞艺术的人，是不是啊？尊敬，给钱，他也不觉得说这是你给我施舍，你冲我笑一下，我谢谢，也是这样子，没什么。因为这种福音带来人人平等已经渗透到他的文化里面去了，你明白吗？所以你真正去明白人人平等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我们才可能怎么样，才可能彼此相爱。这就是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这个教会里面就有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力量不是律法不好，我们再强调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是不是？律法是上帝所赐予的，但是律法没有这个能力，上帝当初设计律法的时候没有让律法发挥这样的能力。你想用它的时候是你用错，不是上帝的律法不好。你要得救靠福音，你要相爱靠福音，你要认识上帝的爱靠福音，你要接受上帝的爱靠福音，你要爱上帝在福音里，你要爱弟兄在福音里。你知道你的心灵是自由，你知道每个人都是平等，不管他表现得多么软弱，我尊敬他，我尊重他，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弟兄。这个教会这样子的时候就越来越刚强。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为什么能打败天主教。我们说我们去年像经历了一个小型改教一样，但是说实话我们教会去年经历的压力比不了马丁路德他们那个时候经历的压力，同意不？因为人家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是可以绑到火星柱上烤的呀，你知道我们去年有没有人绑火星柱上被烤过啊？有没有烤过？没有。我们内心煎熬很多，但我们没被绑，是不是？那你说这么大的压力怎么基督教从天主教里面出来的？这是什么能力？福音的大能。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我们今天很多基督教忘了福音的能力了， 一个劲儿以为自己要追求所谓高深的，就把狗熊掰苞米，把最重要的给丢了，所以没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去看福音才是教会的根基，不是反过来，教会是福音的根基，教会绝对不是福音的根基，教会是传扬福音的组织，是不是？他要领受了福音，得到了福音的祝福，去传扬福音，教会就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这爱是彰显在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上面。主，祈求你引导我们，使你的百姓重视福音，使你的儿女明白福音，使我们在福音里面看见你的爱，接受你的爱，也使我们在福音里面爱我们的天父，爱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正是心灵自由的爱，也真正是彼此人人平等互相帮扶的爱，就是你的教会真正大有能力，就是福音的能力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凝聚在一起。求主施恩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